中国教育历史第十六讲，我们上集讲了生命社他们对五四运动跟非侵略运动的回应。现在开始呢，我们来讲他们中间一个很重要的人物，也就是说思想最丰富的人物，就是赵子成。赵子成与本色化的神学，这里呢又分几个大题目。第一是本色化这个大题目的背景，然后呢第二是赵子成的神学基础，第三是赵子成对于培养中国教会领袖的理想，第四，创建本色教会的神学，第五，反思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关系，最后，赵子成的中国人和基督徒的双重的身份。第一，本色化运动的背景。非基督教运动曾经指责中国基督徒不爱国，这种指责在客观上促使中国教会努力加速开展本色化教会的运动，最终实现中国教会的自养、自治和自传道。事实上，三自啊，是1877年之后在中国宣教的宣教士首先提出的，1910的世界宣教大会又进一步发展了这个构想的。1877年以来啊，西教士开始讨论各宗派在中国合作的可能性，努力统一各宗派之间的宣教工作。其中最成功的例子就是1927年成立的中华基督教会，这个机构是由长老会、公理中和一部分美以美，就是会理公会联合组成的。然后这个是个例外，他们很快就发现各宗派之间的合作是可能的，联合呢就非常难实现了。因此这些宣教士就倡议了一种的君子的协定 committee 啊，我们啊在这个课程的前面几讲都讲过，我们先跳过这个。宗教宗派之间联合的问题呢，经过几年之后慢慢的淡化了。1877年西教士的中国召开第一次宣教会议，1890第二次宣教大会，1907年啊宣教第三次宣教士在中国100年纪念大会，1922年呢就举行全国基督教大会。从这四次的大会记录来看，西教士开始讨论他们自己的差会和他们在中国所建教会之间的问题，所以就是说不在这个讨论宗派与宗派之间，比较讨论的是西教士和本色教会怎么样本色教会本色化这个题目了。由此可见，本色化教会这个题目是由原来没有解决的联合问题转化而来的，并且带有西方教会不同宗派的影响的痕迹。1910年在爱丁堡举行的世界宣教大会上啊，发起的西方教会的合一运动 Ecumenical Movement 大会之后， John R. Mott 穆德在1912-1913年到亚洲，在中国、日本、朝鲜等地召集西教士和本地教会领袖开会，目的是团结各地的宣教力量，产生更大的影响。中国实行委办会，继续啊实行委办会啊 China Continuation Committee 因此成立，其中的任务就是筹办将在1922年5月举行的全国基督教大会。全国基督教会的主题是 The Chinese Church 中国教会，将会刊物教务杂志 Chinese Recorder 英文的哈，它的编辑是乐林生 Frank Rawlinson RAWLINSON。 乐林生呢宣告中国本色教会的诞生，就是中国教会已经长大了，目前的任务就是要怎么样使它发展真的本色化的中国教会。这种本色化不仅是指神学的理论领导模式的本色化，也包括独立的经济和布道差传各方面。全国基督教协会1922年成立，就是在那个大会上成立 National Christian Council 全国基督教协会，和中华基督教会的领袖程静怡从两个角度去解释本色化的意义。第一，如何使基督教适合于东方国家文化的需要呢？第二，教会工作的责任应该由中国基督徒来担任，这两方面。会议闭幕的时候，全国基督教协会 National Christian Council 成立了，这个机构成为在中国的各宗派各差会的非正式的代表。但是一些信仰保守的组织，比方说内地会，就拒绝参加，还有一些的参加几年之后又退出的。生命社成员也十分关注中国教会的本色化的问题，事实上他们就是本色化运动的领袖。尽管燕京大学和基督教青年会不是教会，生命社本身也不是教会，但其成员都踊跃地参与了这个本色化的运动。二十年代中，赵子成、刘廷芳、吴雷川和徐宝谦还有其他的社员呢，都对本色化这个命题都有写作，其中最突出的有最有代表性的当然就是赵子成。赵子成是中国教会本色化所提供的模式，即便不是 最有意义的，也是最有说服力的。赵子成是西方主流基督教所公认的最出名的中国教会人士，他1948年成立的普世基督教协会 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 WCC 六人主席团团员之一，也是中国教会中最多产的神学作家之一，就是说呢，在20世纪上半他是最多产的，就是20世纪下半可能是张立生。他所写的《基督教境界》和《圣保罗传》最近还是香港台湾两地神学生的参考书目，他所写的《耶稣传》也被文学界誉为经典。赵子成曾任燕京大学宗教学院的院长，燕京大学宗教学院在中国神学院是第一名的，他有参与领导燕京大学的基督徒团契，这些都使他在中国教会界里面引人注目。因为赵子成呢，他还写诗、祷告文、赞美诗的歌词等等，有些的诗歌是他专门为燕大团契崇拜而写的，这诗歌收集在刘廷芳在1936年编辑的《普劝颂赞》第一版里面。1970年啊，这本诗集1970年代在香港修订再版，被世界公认是基督教本色化运动的一个里程碑，到了21世纪有第三版的。总而观之，赵子成的本色化神学是由以下三个部分组织的，就是他的神学基础，然后他对教会中国教会模式的构想，还有他对传统中国文化的概念。赵子成的神学基础，赵子成的神学基础是由理性主义、实用主义和基督教自由派神学构成的。赵子成自称是基督教理性主义者，但呢，他的作品却表明他的认识论不仅透过理性，同时也依靠人的经验。1921年的时候呢，他就提到一种以人的本性控制人本身这个的权威，这种的权威包括理性和经验两个方面。他以主耶稣基督为例，说耶稣不承认非理性非经验的权威，只承认有理性有经验的律法，理性和经验可以共同服务于人类。赵子成以此类推，基督教和现代文明也可以因此合一咯。赵子成对理性的关注特别是明显的，他反驳反科学的人，这或许是批评当代的基督教基要派，而且呢，他呼吁所有有思想的人呢，都要注意聆听理性的呼声。他在自己的第一本著作《基督教哲学》一书里面宣称，理性的权威就是理性本身，理性的法官也是理性本身，而这与理性并肩行的就是人的经验和人的伦理。赵子成认为，与科学相比，伦理作为现代文明中的一个力量是同样的重要的啊，伦理啊。科学的精神就是伦理的精神，他说知识的组成既有科学的力量，又包括人本科学的进步。而他说圣经的真理属于后一个学科，就是人文学科，人的伦理提供了破除迷信的权威。人在探索真理的时候，既需要理性又需要经验，既需要科学也需要伦理，两者缺一不可。赵子成这种理性与经验合一的知识论，推出一个关乎理论关乎权威的理论。1922年他写，当今真理的权威已不外是学术权威和社会权威的结合。这双重的权威呢，表明真理是由个人意志发展而来的，所以学术权威是不可挑战的，就理论问题只有学者有资格去不受局限的去判断。学者的权威和社会的经验是同样重要的，真理必须改进社会生活，必须满足社会成员的具体的需要，必须为整个社会带来幸福。生活是经验的发展，真理必须适用于生活。同此道理，神学家的权威和信徒的集体的经验是宗教的两个来源。再来，神学家的权威和信徒的集体的经验，权威的宗教专家必须清理民众对宗教的无知和迷惑。另一方面呢，圣经并不是一本科学专著，基督教是一个以人为本的宗教，如果要超越此生此世，个人的灵修经验也是同样重要的。赵子成也常常提到历史的进化观啊，强调将进化论和宗教结合起来的重要性。他相信真理在不断的重建和完善，真理在不断的演变和扩延，因此如果要寻求真理，就要不断的斗争、实验、综合、分析、创造以及永无休息的探索。这种人类知识和经验的历史发展， 形成了人的知识论的框架。在这个框架里，人的理性和经验二者同为认识论的权威。赵子成扩充的这个框架依据于历史，包括科学的历史和社会的历史。赵子成认为，科学和宗教虽属不同的知识学科，但具有同样的精神。因此呢，在进行神学研究的时候呢，特别是在删除对传统的依赖性的时候呢，科学的批判和科学的和批判的研究方法是极为重要的。赵子成是要求人们先思考后行动。基于这个原则呢，他的文章总是激烈的反对众多宗教的存在和各教派不同的教条。赵子成还认为应该用文化的尺度来重新评估圣经。他不承认圣经是神的默示，因为他认为圣经中有自相矛盾的地方。他也不接受上帝的创世论和预定论，也就是不相信上帝从无创造世界的。同时他不相信三位一体，并且把历史的耶稣和信仰中的基督做了区分。所以你看到他这个典型的19世纪末的一个自由派人士就是传统的基督论把基督作为三位一体的第二位，这个观念对他来说是纯柏拉图式的。他也不相信救赎论，认为传统的救赎论基督的无罪性和元首身份都是法庭式的机械式的论调。在赵子成的作品中到处充塞着这种的问题，比方说一个人只要相信耶稣童贞女所生和相信耶稣复活，那过着一个毫无见证的生活就可以进天堂吗？如果他不相信这些教义，一生行善也要注定下地狱吗？从这些问题不难看出，赵子成呢并不相信耶稣是童贞女所生和耶稣复活这种的神迹的。赵子成认为基督教的真理只有三点，上帝是我们的父亲，第一，第二，四海之内皆兄弟，第三，人类在不断进步。基督教是个解放人类和文化的宗教，而不是压制人类和文化的宗教。赵子成究竟是否相信神是一个有位格的神呢？实在是一个令人费解的问题，因为赵子成也曾把上帝与神性连在一起。对他来说，神是爱，是人格，也是这种爱和人格把神和人合二为一。神爱人，所以他就创造了人。神怎么创造人不清楚，因为他不相信神在无中创世吗？而人就应该使用自己的人格完善发展，因为理想的生活是完善的，但是人没有意识到通向幸福的途径就是爱，他只追求幸福而不走爱的道路，这就是罪咯。就是追求幸福而不走爱的道路是罪，因此人就好像在深山幽谷中迷途的动物一样流浪，这就是赵子成常常论及的罪恶和苦难了。罪恶和苦难的原因有两个，一个是自然的，一个是人为的。人的努力可以挫败罪恶和苦难的力量。赵子成曾提过提及一个表面上好像二元论，其实一元论的观点，就是宇宙间罪的力量是真实的，但它绝不比人的力量更强大。耶稣降世是救人走或活救活的得救的路，它是一个表率，是救主中的救主，拯救包括自我扩展、自我成全。耶稣之所以独特，是因为他具有一种超越的上帝意识。他既然耶稣是一位救主，人也可以做自己的救主。信心和悔改都要需要人的努力，重生是一个过程，上帝会帮助人自己救自己的。实际上他是在说人必须自己救自己，这很典型的19世纪的自由派的所谓基督教。总之，基督教就是基督的生命和基督的意识。耶稣充分意识到上帝是人格，是父，是救主，也用自己的生命把这个意识充分表达了出来。上帝是人格，因而人也是人格，人是知情意的综合体，三者中意志是最重要的。上帝是父亲，因此他尊重人的价值，他的父的身份表现在爱和命令中。为了克服罪恶，神赐给我们同情、理解、安慰。上帝是救主，他帮助人去实现人格的完美。用一句话说，基督教是一种宗教经验。自从1970年代来呢，对20年代的中国本色化神学的研究发现了，当时神学的著作的一个普遍的题目是中国的基督。从我们的研究中可以看出，赵子成的神学基础源自西方基督教自由派神学思想，而不是出于什么本土的思想模式。 赵子成自称对他影响最深的是包恒 Baum 的人格主义，伯格森 Bergson Bergson 创造进化论，还有詹姆斯的实用主义。所以赵子成的基本神学观念可以说是毫无本质之意啊，这个是他的神学基础。所以我们来看他培养中国教会领袖这个理想，培养中国教会领袖啊，这个理想。非基督教运动的时候呢，赵子成意识到中国教会当务之急就是培养圣任的领导人才，中国教会必须要懂科学又经哲学的领袖来回应世俗社会的挑战的。他认为可以通过以下三个途径来培养造就出一批本色的教会领袖，就是大学、神学院还有出版业。他写篇文章叫思想领导。赵子成呢强调思想自由在教会大学的重要性，学术专家有思想自由才能够各就所长的在他的本行中发展，教授们要尽量摆脱琐碎的行政事务，才可以发展彼此之间和教授与学生之间的精神的关系。教会大学是培养教会的学术领袖和促进教会与文化环境接触的理想的环境。赵子成关于思想自由的主张呢，毫无疑问的中国教会学生里引起了反响。邓秀莲就此这个问题呢，在教会学校学生做了一个调查，结果发表在1925年2月的《生命月刊》中。接受调查的学生中 70% 的人反对把宗教科目列为必修课，90% 的人认为校内崇拜应该由学生自愿参加不可强迫。然而赵子成的关于思想自由的主张和学生们要求人权的呼声却并不是一回事。赵子成是出于护教立场才提出思想自由的，而学生是因为越来越感到基督教信仰和他们的生活毫无关系才响应赵子成的所谓思想自由的。该项调查报告表明，学生们并不认为教会和牧师能够在信仰问题上帮助他们，只有 7% 到 8% 的学生对这个问题做了肯定的答复。当邓秀莲问到他们是否就信仰问题去寻找教会牧师或者学校的司长的帮助，只有 2% 到 3% 的人做肯定的答复到。邓秀莲又进一步问到，当你遇到信仰问题的时候是从何寻找帮助以解决这些问题的呢？他把这个问题的答复根据数目多少的次序排列出来，最高的9项是：第一，读经祷告灵修默想；第二，阅读宗教书籍和报刊；第三，向好朋友请教；第四，参加家里的灵修；第五，从神学家或者神学知识高深的人得到帮助；第六，上帝的灵感；第七，自己的知识和经验；第八，自己所崇拜人物的人格影响或感染；第九，小组查经。从下面9项中，教会和教会牧师和教会学校的教师居然不包括在里面，尽管第5项的神学知识高深人可能是指教会学校的教师。邓秀莲继续问学生，在他们信仰生活中最具影响力的是什么呢？他列出学生答案中最频繁出现的19项因素，并按次序排列出来。学校的圣经科排第7，校内的崇拜排第8，教会的牧师降到第17。而对他们影响最大的居然是教会大学教授们的人格感染力。如果邓孝莲是在燕京大学进行这项调查的话，这就意味着生命社的成员们对青年学生实在发生了影响的这个是很可能的一个推测即便他们没有在基督教信仰上影响学生，他们的人格也会对学生有帮助顺便我在这里提一提我在1995年在北京走过燕京大学的校园，问了一位北京政府里面一位高官，他是燕大的学生，我问他你对燕京大学最大的回忆是什么当然他是1940年代末读燕京大学的这位女士说就是师生关系很密切。除此以外该项调查报告所呈现的是一幅惨淡的画面，教会学校在引导学生归信基督这个主要的目的上极不成功，他们把宗教课列为必修，强迫学生参加校内的崇拜，结果是事与愿违反而加深了20年代中国青年对基督教本来就有的敌意。该项调查报告在《生命月刊》发表的时候，赵子成还没有到北京因为他是1926年才起行，因为他脚伤了在苏州如果他当时就在燕京教书的话呢，他会对那一项的报告大吃一惊吧。他没有想到他的理想和学生们的信仰现实之间会有这么大的鸿沟 阻隔，而且在二十年代的中国，这个鸿沟又是无法越过的。神学生需要学士学位才能够进神学院读书的，这个在现在已经成惯例了，但是赵子成在二十年代就提出这个条件了。不过燕京大学宗教学院的学生始终是寥寥几个，赵子成也为学生这么少而感到忧虑的。赵子成曾仔细分析过大学毕业生为什么不愿意进神学院学习做全职传道人的原因。第一是教会因素，大学生对服事不感兴趣，而现有的牧师对愿意奉献的青年人又白老资格。二是来自社会的拦阻，中国的上流社会一向都低看牧师，一个立志奉献做牧师的时候呢，这种社会影响自然就导致父母亲的反对，如配偶的父母亲不是基督徒又更加会有压力。第三是经济的困境，一个成年人上有父母下有儿女都需要他来照顾，而家中经济的紧啊，也是牧师的儿子不再愿意做牧师的原因。赵子成曾经统计过牧师的生活的开支，除了生活必需品以外，还需要文化生活上的需要的，要订多种中英文书报杂志，还有文具邮费等等的开支，交际应酬费用也不可少，尤其是牧师觉得义不容辞，要向政界人物传福音，感化他们影响他们的时候，赵子成心目中的理想的教会领导人物应该是受过良好的教育，有风度有教养，城市化和西方化的学者。完了，第四个问题恰恰出这方面，青年人认为传福音并不成为专业牧师并不必成为专业牧师，牧师代表着迷信谬误，在中国尚不存在彻底的科学的神学教育。第五点也是最后一点，就是属灵的原因，牧师们因为缺乏经验和训练，所以缺乏向青年人呼召，也缺乏了解学生运动和世界性的民主运动。由于以上这些的不可解决的困难，教会呢因而缺乏合适的领导，也没有办法向非基督徒大众用最恰当的方法介绍基督教信仰。赵子成提出的问题，现在的教会是不是中国社会生活中的一份子呢，活生生的一份子呢，并未得到答案。赵子成所说的这种理想化的训练是否就是中国福音事工的需求，也是大可质疑的。在苏州乡下或者北京近郊在冥想冥思神往的一种理想的服事模式和理想的神学教育模式，对赵子成来是再自然不过的事。然而他这些明显带着作者本人自身环境和生活方式的理想模式，究竟不是二十年代中国社会和知识界所需要的是不是呢，这是又另外一回事了，这个也是我自己的分析。除了教会机构以外，赵子成也看中了基督教文字工作，也就是本色基督教文字的重要性的。人们可能以为赵子成会提倡重新翻译解释儒家道家传统的思想创造新的艺术音乐崇拜仪式表现形式等等，其实他乃是在主张把西方的教会传统神学传统以翻译和写作的形式介绍给中国大众，因为他认为基督教是现代文明的代言人。基督教文学在19世纪就对中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宣教士比如李提莫泰在中国翻译了编辑发行了大批的西方的书籍，把科学技术引进到中国1920年代情况已经不一样了，因为大批中国留学生已经回国介绍西方的文明，就成为这些留学生回国的任务，而且中国人知道那些纯福音文化是以劝人信教为目的，他们并不喜欢。为此赵子成指出当前所需要的是应付艺术界的思想，解释基督教本身，因而他说基督教所出版的书籍不必都是应试的应付世界的书籍，也需要专为经典的经义典籍的解说而著述的书籍。从今以后基督教应该有庇护著述的人才，这些工作是当务之急，因为他说基督教在今日中国必须激起而奠本式教会的信仰与思想的基础。通过研究这些的基督教经典，赵子成可能把圣经也列为这个范围里面中国学者可能会发现一些新思想新原则，并且用这些新思想新原则出发，促进一种新生命或者新动力。赵子成对翻译介绍基督教神学经典作品的推动和对中国教会文字工作的关注是清楚可见的，然而他无法清楚地告诉人们基督教神学与中国文化文学工作之间的关系，为什么必须翻译西方 的基督教的经典的历史的神学著作呢？西方神学与中国教会目前的需要又是什么关系呢？与中国传统文化又有什么关系呢？这些问题表明赵子成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无法协调自己自由派神学家和中国传统文人的双重身份。不过我附加一句话，但是他对这个整个西方的文明基督教经典的翻译的重要性的看见了，事实上就让他成为中国基督教领袖们最有深度的思想家之一的。